这些问题哈，我们要有一个想法，不是在指出我们的不对，好，我们做的不好，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平安。因为吵架、争吵或者是好辩，好好争辩，这个你想一想，你的心里面，你辩完之后，有人说我很痛快啊，把它吐出来，好痛快啊，那个痛快你去量血压看看，那个痛快只是你的，你一吐为快，哈，问题是。在吵的结果，你告诉我哈，谁告诉我一下哈？你不用讲，我不是说你讲就表示你是好争吵的人。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好争吵的人，吵完就是常常吵赢的，有没有？就是吵完之后就得到你的结果，就是哎呀，我的痛快是说我一吐为快，但是问题是那个结果吵了能够解决问题，或吵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有没有？除了你是庭上的律师。你告赢了，你赚到钱了，那个是一个福利。但是我现在讲的不是这种，是人跟人之间那种争吵的时候，或者是你用一个争吵的方式，你的或许你有理，你那种方式来做沟通好了。好，刚才用的沟通那个其实是很好。那这样的话，你有看到很多人很容易用吵就吵出一个很好的结果的吗？有没有？还是有人说我每一次吵才会吵出一个好的结果，有没有？基本上都是得不到结果，而且你呢费了你的力气，当然你一吐为快，你不讲的话心里面压在那里好像要爆炸一样，这个是一个处没有错把它讲出来，但是基本上这个你没有办法得着你要得着的。我们打开你的诗篇第37篇，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些课的时候呢，事实上是要是在关注到这个重点，在关注到你的需要，还有你不要受到亏损，请我们记得这个目的，这个很重要哈。如果你认为你听到这个课好像在说你这样不对，你不要这种方法的话，那你就有一点偏了这个课的目的。这个课的目的都是在告诉你说，争吵或者是会想要争取。这个是我们常常有的，不是只有你，大家都会有这种经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告诉你说，但是呢这种方法你自己是一个亏损。好，所以这个关注点在这里，请我们记得。好，那么刚才呢，我觉得雅琴举那个例子哈，说他被挂上一个名号，就是他就是那个好像喜欢去争。然后他也讲到他是很敏感的，刚才妈咪讲了好几个原因哈，可见呢他提到说很敏感，表示说呢他里面有一个想要伸理的，对不对？就是我很容易就会被伤害哈，就刚才比较属于妈咪说的那种受伤情绪的一种反应，你一碰到那个点的时候呢，我就想要去防范，要去保护我自己。等于说为什么我这样争吵，我有深处的一个我的一个，我为什么这样喊出来？因为我里面有一个需要在那里。所以现在在37篇，我特别请我们注意一下，这跟刚才诗篇37篇跟刚才妈咪讲这个课题有一点关联哈。那个争吵是一个外面的行为啊，就是你看得到的啊。那我也讲到说是我们心里的某一种心态。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个爆引点呢，就在这个诗篇37篇的第一句话，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刚才妈咪的结论说让我们可以得平安，我不晓得我们对平安的看法怎么样。好，其实这个平安或者是家里的和睦，好，有没有我们说家和万事兴，这个平安跟和睦事实上对我们个人的健康，还有对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家庭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让我们可以拿来做一个怎么讲追求的标准的。你要追求的话叫做家庭的和睦和乐，大家 很和谐的相处，并不代表都没有不同的意见，并不代表每次我都很顺心。好，那我们现在谈这个不平哈。这一篇呢是要告诉神的儿女，特别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很难不会不平。我要告诉你，很难，非常难，因为你自己要一定要自己去伸张你的冤情，你要去伸张你的道理，等于说你要为自己打仗。好，所以这一篇呢只能给神的儿女的。那如果你现在还不认识神，还不在神的儿女的圈子里面的话，当你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请你记得你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那我今天要指出的就是说，这个不平会带给你什么问题。不平事实上到后来亏损的是我们自己，一来你情绪受到影响，吃饭吃不下，胃呢开始胃酸就会增加啊，整个消化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抑郁也好，这个都是慢慢累积来的，这个不是说一下子就让你看到结果。就像这个呼吸不好的空气，喝不好的水，不是一下就看到那个不好的结果，是慢慢累积到一个地步，等到你发现那个症状的时候，你已经生病了啊。所以呢在这里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说不要争吵。好，那么我们先解决这个，我们如何能够做到不要争吵。第一个，解决你这个不平的情绪。不平的情绪会带给我们啊，我们看到诗篇37篇啊，会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后遗症呢？一个病害呢？那我们来看哈，我指出一节给你们看哈。好，第八节一起来。好，这个意思是说本来是别人的错，本来是别人啊、是他的问题，然后呢因为你被他搅起来之后，后来亏损的却是你自己。常常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本来是那个人不讲理，后来呢你就用一个也不是用讲理的方法来面对他的时候，到后来你也跟他，我们常有叫做一般见识，就是你跟他一般见识。有时候我看到，我跟你们讲，我看到那些父母亲跟孩子在一句来一句去的时候，我说一个7岁一个8岁啊，懂我的意思吗？好像两个都是孩子，要就这样拉来拉去，然后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我们要有一个更成熟的心智跟智慧来想说，我碰到这个事情我是要面对，我们不能逃避。刚才宣言讲说我不能逃避，我压抑的话对我不行，但是我怎么处理比较对我不会有，就减少到最少的伤害，减少到最少的亏损。好，这里告诉你说，如果你让这个不平的情绪，本来不是你做错事情，是来把你搅起来哈。那这个搅起来有很多原因啦，有的是你里面有冤情没有办法伸你的冤，或者是呢你看到对方不合理，或者是还有一个你自己想要的对方没有满足你，那也是不平啊。哈，我怎么样，就是我跟你说要给我这个你不给我的时候，那我心里就开始就觉得不公平，对我不公平，对我哈，对我这个人，一个是对你的，一个是对我的情绪的，一个是对我这个人的，这些都会引起我不平。到后来会产生一个是你会有怒气，有谁说我心里很不平可是我很快乐的，不会的哈，你很不快乐。然后呢我常说呢，吃饭也想，上厕所也想，躺下来也想，好像那当零食在吃一样，你不会快乐的，就会有气，就会怀怒。这个怀怒之后呢，到后来的一个结果，他说以至于作恶。这一章里面有两种人，一个是义人，一个是恶人。义人就是在指神的儿女，不是这个义人有多好，而是他是被神看为是好的。为什么？因为神用这个我们的信心算我们为好，我们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这个义人是指神的儿女，恶人是不认识神。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是恶人。我告诉你，因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的那种 那个路啊，他走的路，他的好，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这个伸冤就好了，因为我只好我自己伸冤，伸到后来怎么样，变成报复。本来是你被伤害，后来为了报复生气去杀掉那个伤害你的人，谁吃亏了？我们自己吃亏，对不对？那个就是以至于作恶啊。虽然说有分成义人跟恶人，但是神提醒他的儿女说，如果你有这种不平的情绪，你也会变成恶人的结果。本来是你不应该承受那个结果的哈。那么这一章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你会看到恶人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很喜欢看到这个，因为恶有恶报。好，这个是我们因为那个不平的情绪的话，看到恶有恶报，就像那个一个戏剧哈，剧情到最后恶人怎么样砍头，或者是恶人得到恶报，是我们心里很畅快的哈，就是类似这样子。那么这一个诗篇告诉我们，不错，恶人会有恶的结果，一定会有恶的结果哈。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不让这个恶人把我们也变成恶人？所以小心这一点，不然的话我们就很亏损了。好，不要跟他一般见识。那怎么办呢？上次我们提到103篇说他为我们伸冤，那个很重要哈。我觉得我们里面有很多冤情，父母亲跟我们让我们积了很多冤或怨，有时候老师也会，有时候我们的那个公司，我们的朋友不了解我们，让我们觉得心里很受屈，是有的。人家都不了解我，这个把我讲成这样，这个都会有的。但是我告诉你，神非常理解。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不要论断。我觉得这句话哈，当我把它抓起来，放成我的生命中、生活中的一个标准的时候，我马上对一个人，当我看到行为或对我怎么样的时候，我马上起来告诉自己，我不要论断，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他的经历是怎么样的，所以耶稣说，你不要论断，你一论断，那个不平的情绪就来了，对不对？哈，比如说这个人。我先生好了哈，我先生怎么样哈？他就是怎么样的人，那就是论断了哈。他就是那种没知识的，我不是讲牧师哦哈，你们不要误解了哈。啊，我想我们的先生好了哈，他就是那么小气的人哈。那你这样一想的时候，那就论断了哈。他或许没有用钱，没有像你那么慷慨，或许他没有像你这么细心的看到你的需要。但是你把他冠上一个他就是那么的啊自我自私的人，那小气的人的时候，那么那一种时候你情绪就来了。怎么会来你知道吗？跟你比，跟你自己比啊。我如果是我早就帮他，你看我帮他做那么多啊，他连看到我的需要什么都没有啊。一比你就不公，那个秤就不公平了嘛，秤就没有办法保持那个平衡度了啊。所以在这里呢，神说要他的儿女哈，那你希望能够从这里处理的时候，你一定要有神，有一个做主的对象帮你做主的，就像早期中国人去向包青天喊冤一样，打鼓喊冤。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公义的主来帮我们伸冤。但他伸冤的方法呢，是要你首先做一个决定，我不想被这个恶人的行为把我挑起来，不管他有多坏，不管他有多不合理，我不能让他影响我这个原来的我。如果你认为你通常你会不平静说我很好你不好啊，那么你这个很好的人就不要受他影响。首先第一个防守这个。那接下来我告诉你，当你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你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哈，你就找神，你就说神啊，我听过这个道理，好，那我现在有这个情况，那我求你帮助我。因为在这个诗篇里面告诉你说，当将你的事怎么样，我们来念一下好了，我们念一下哈，我们念一下，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念，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这是结果哈。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 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就必成全。好，先到这里就好。好，刚才我说过，你要找一个深渊的神。好，这个神认识到你心里的最深处，即使别人都不了解，他知道你的里面啊，里面他可以判断的非常清楚，而且他不但有公义，他还有连续。即使你是你自己里面那些就是你是你的软弱，比如说我明明知道我就不应该跟他要这个，可是我就很需要这个，他又不给我啊，那你的丈夫可能不能去体谅你，说那我像我以前哈，我家里吃很多零食，牧师家是没有钱的，没有食物的，三餐能吃得饱就已经很好了。看到我吃零食，他说：“哎呀，正餐不吃，吃那个做什么？”那我就回他一句话说：“因为你们家没钱吃，我们家有钱吃，这个就是争吵了，对不对？顶过去了，因为我讲话不会输人的。”他就安静，就没有话讲了。好，我有我的软弱，其实零食不吃没关系，对不对？我就跟他说，你们这些人都坏，不让我吃零食，人家会笑我的。是我的软弱，他不能理解，我相信神理解，所以我告诉你，我常常还是有零食吃。真的，总是有人带零食给我出包，为什么？他们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零食？好，连在中国也是一样，你知道那个带给我零食哈，比请我一餐那个很丰富多少钱的餐让我更满意。我很喜欢吃零食，就是从小就是习惯嘛哈。所以这个其实对我来，对你们来讲，你们会笑对不对？哈，哎呀，还那么大了，还那么老还吃零食。我女儿说，只要我妈妈坐位置看书或看什么地方，旁边一定会有零食。是习惯，但是是不是恶习呢？还好像还没有到恶习啊。那牧师现在不会啦，他反而会带给我想吃的，他自己也吃了，他开始吃了呀。所以你心里面有一些不满足，你的需要人家不能理解，人家不能提供你的，我告诉你，神都很体谅你，我亲自跟你保证，他很体谅你。只要你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这里有句话，他把你心里要的怎么样？有没有那句话？赐给你第几节？好，第四节哈，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啊！不要再跟对方要了，要不到的，他没有，他怎么给你嘛？对不对？好、哦。牧师那时候钱也不多，而且他也认为不需要吃，我还跟他要零食吃的话，就有点强人所难呐、啊，对不对？跟神要，牧师很不喜欢照相，我们家偏偏很喜欢留影留恋啊。从小我们家就有很多那种留影的那个痕迹，碰到一个，一来不知道相片的价值。二来没有习惯照相，他很不喜欢把自己摆出去，这样在相机的面前，要请他去照一张照片哈，就好像割他的肉一样，刚好就跟我们家完全相反，我们家是很喜欢有照片留念的哈，所以呢，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特别，有时候这种需要哈，有时候会淡下来，有时候放弃，可是有时候怎么样？会很强烈，你懂我的意思吗？有时候你压下去了，偶尔要来一次哈。有一年我特别说，我今年一定要，不管怎么样，把它拖也好，推也好，拉也好，就一定要去照这个我们家族照。那时候还没有很方便的这个相机，一定要到相馆去。而且我们家那个照相那个相馆的，都是全家照都用那个相馆的技术照的哈。我的理想是这样，他就不去。但是我特别下定决心要把它。拖下去，拖过去，他就坚决的不去。好，我是不吵的，你要知道我这个人是不用吵架的哈。那我到后来就像你讲的，哎呀，放掉了。但是我就跟神，好像跟他伸冤一样，好像跟他抱屈，心里面跟他念啊。你看， 连一个照片都不能给我，哈，类似这种，好委屈哦，哈，就是这样，哈，女人，我想我们的情绪这样是很自然的，哈，我没有对他生气，我也没有，后来就想，真的是想放弃了，你知道吗？就在那个圣诞节的左右，温师母威汉，温师母那个时候在教我的孩子在台湾做啊那个 homeschool 哈，家庭教育，教我的孩子，突然间拿来给我一个礼物。用纸包起来放在袋子，美国人很喜欢这样袋子哈，很漂亮哈。打开，竟然是我们家的全家照，那照片我还有哈。我说你什么时候照这张照片？我都忘记了，就是全家照，就是我们都很大的一个全家照。哎呀，我说就是这一句话，怎么样？你就交给他，他把你心里需要的给你，不要期待那个你跟他要好几次不给你那个人呐、啊。啊、哦，你越要，你心里越怎么样？
生气了。
哦，越生气，到后来怎么样？作恶，跟他一样啊、哦、呀。其实这个是小事情，可是呢，我们也有我们的孩子的需要，我们在父亲面前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啊、哦。所以我们了解到说，事实上这个不平对我们是有坏处的。那。啊，可能我们到下一次有机会再来讲说，那当我们这样子来跟神申冤的时候，跟神诉冤的时候，刚才讲到说他要把你心里要的给你，然后后面还有几个，你就会发现说，因为这个事情呢，你这样子的呈现方法呢，事实上你得到很多很好你想不到的结果，不管怎么样，你跟神的关系靠近了、啊。你体验到了，你知道家里面的孩子都会去跟那个可以给的人那个去跟他要，对不对？就像父母亲一个松一个紧，然后孩子都会找那个松来紧的，
松的
啊。有一个家庭，那个孩子每次吃糖，妈妈说不行，然后他就赶快跑到爸那边去，然后爸就说去拿吧，因为他在忙，他不想管，那吃个糖有什么大不了的？好，那后来就两个，因为这样两个夫妻就吵架了，啊，然后孩子就认为那个爸爸是好人，妈妈是坏人，啊，呀，就像这样，你知道有谁会给你，然后去跟那个可以给你的，而且给你之后，你感觉到他很爱你的，你知道吗？当你去跟他要给你的时候，美不美？美啊！那等一下，对不起，我没有解释清楚，当你去跟这个某某人，比如说我跟牧师要。我用威胁的，用勉强的，后来他就很不情愿，有过这样就不情愿去了。当你得到之后，请问你心里美不美？
不美，
不甜也不美，对不对？这是你付上代价争来的，对，这个一个心不甘情，而且我付多少代价啊才得到这个的？我有过好几张，但是当我看着那些照片。最让我甘甜的是那一张，温师母给我那一张，所以记得跟神要，跟他要，跟他讲，哈，他给你的你更甜，哈。我现在先讲到这里，然后我们下次再把这个结果跟神要给我们的有什么，不是只有这个哈，不是只有你要的啊，太美太好了，太丰富了，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今天没有特别的孩子，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特别要为那个吴医师祷告啊，今天能够。虽然时间不长，可是我们能够在这里啊，听见你真理的道，求你就用你的自己的话语，很奇妙的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动工，因为你的话语不是只有言辞，是一个生命的道，所以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还不认识你的，能够因着听到这些话语，心窍可以开通，让我们已经认识你的，主你的话语继续的滋养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心里面有伤害，我们一定有很多人啊，里面有不平的地方，而且我们还会继续碰到这些不平的事情。主，但是你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愿意决定说，我们不要再如此的来为自己来争执或者是争取我们的道理。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为了我们自己的好，我们愿意决定说，我不再被这些干扰。主，我们这样决定，但是我们或许做不到，就求你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把这个不平的情绪交给你，把我们心里面的冤情都交给你，你帮助我们这个心情就用这样的一个练习，然后我们就体验到神你是 多么的靠近我们，你的话语是真实的。我们特别求你赐福我们今天所有在此的啊，不管是什么角色啊，有奶奶的，有妈妈的啊，有各方面的各我们的岗位，我们的角色，我们就啊求你每一个人都赐福我们，都是你宝贝的女儿，求你特别的来宝宝关乎我们，也安慰我们。天父，我们特别为这些我们预备饭食的姐妹弟兄来谢谢你，主，你让我们都没有缺乏，我们就恳求你祝福我们以下要一起谈的时间，也帮助啊妈咪今天所说的她的身体，她的力气也没有亏损。我们谢谢你，她这样的一个年纪还继续来服侍我们，我们还需要她更多的服侍，把她的智慧能够分享给我们。我们这样感恩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的心情哈，一个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里面的病哈。好，那个我已经讲过，我就不重复了哈。我讲过就是很多我们的一些啊问题啊，情绪问题啊，魂里面的问题哈。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救我们脱离，哇，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包括恶人，包括那个恶人的陷害，包括对于这个死亡的惧怕，好，对于绝望的无助，很多很多，我举了很多哈，脱离，帮助我们脱离这些，人生不管有信没有信，都会在这些陷坑里面哈。接下来，
仁爱和慈
悲，哦，我们做的一个帽子，对不对？哈，我们就过着一种有仁爱慈悲，仁爱慈悲是我们本身领受了神的仁爱慈悲之后，我们还可以给人。好，所以当你戴了一个冠冕的时候，你是仁爱慈悲的公主哈，你带得出去，那就是你的标志。接下去，是很好，好啊，他给你美物，使你怎么样，心里知足哈，好，然后之后呢，烦恼。顽童，我说我们人生的年轻的秘诀就是你心里面有爱，心里面能够知足，你就年轻了。好，然后就最后一个，施行公义，为我们什么？为受屈的人伸冤。我们就停在这一点哈，我们讲几次了哈。那我要继续讲这个伸冤。我说过，每一个人一生下来有很多冤屈，从父母来的，从老师来的，从我们老板来的，从整个环境来的。那什么叫我有很多冤屈？就是你心里面有常常在喊着说不公平，你的孩子们常跟你说不公平，有没有？那就是冤屈。即使你说我没有不公平啊，可他们心里面就有冤屈。然后我也提到说，神知道我们的冤屈，冤屈是要处理的。好，那我今天呢先啊，我们就从这个冤屈讲到说，我们心里面冤屈哈，有一种，当你心里有冤屈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症状，就是常常会不平。如果你是常常那个打抱不平，或者是看起来很不平，心里面的一看到什么你就让你有不平的这种情绪表现的人，那么你一定有很多冤屈。这个冤屈不解决的话，等一下我们再接着再有时再往那个方向走哈。那我要解释这个他为我们伸冤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要来先看看我们会不会处理这个不平的事情啊。因为从有很多冤屈，然后我没有靠着主伸冤，我自己要伸冤，到后来就变成我常常容易不平啊。那诗篇在啊，现在翻到诗篇37篇第一句话，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这是我们的心理健康的课。诗篇37篇，你想要快乐吗？开朗吗？你想要心里平安吗？你想要充满着生命力吗？你需要清除心里面不平的这种特性跟情绪。如果你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你很有能力，你的思考能力很强，你也很能够很积极的这样的一个人，你带着不平的情绪的话，慢慢的你就发现你快乐不起来了啊。那这个不是说一次就解决的，你常常会碰到那个污染的环境挑起你不平的， 这样的一个病状症状，我把它称成症状了哈。所以神借着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好，那现在我们先来回到刚才我解释的补充的那个良心的事情哈，跟这个良心有关系的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呢，后面这个讲义呢，我记得我给过你们，但是我会再补充哈，等我全部讲完了，我再给你们补充全部的哈，比较完整的。好，我们先看几个经节。第一个，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我们是凭为什么良心跟我们的心理不平有关系呢？好，一起来念来。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如果我跟你说这个就是良心，你认为对不对？是不是良心？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那个叫做良心。这个良心会有功能，会有衡量的功能。以为是，以为非，谁在以为啊？良心在那边称这个事情到底对不对，好，到底平不平，好，到底有没有偏差。我今天不是专讲良心，如果要专讲，我可能给你很多良心的那个经节哈，在新约里面。但是我要跟你们谈的是这个良心跟我们的冤情跟我们的不平的中间的关系哈。好，现在我们都确定了我们有良心，这个良心是一种功能，像一个秤一样，好，显示出这个事情哈，好不好，对不对，够不够哈。接下来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九节，不受这种冤屈的影响，不受他的感染，只有一个方法，不然的话就是你硬把它压抑下去，硬逃避他的感受。好，我们现在看，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来。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九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彼得说，老彼得年纪很大了哈，那如果你能够忍受那些冤屈的苦楚，那么你的良心就对得住神。那我跟你解释为什么说我们的良心会对得住神呢？我们现在再看一个经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一个信主的人，当我们信了耶稣，第一个我们罪被赦免了，没有条件的，神赦免了我们人的所有的这种短缺的亏欠哈，是没有办法用功德来补充的，罪债就要罪的代价还，不能说我用正面的补充负面的，是不可能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哈。所以耶稣需要为我们偿命。那现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来，我们一起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一个信主的人，他就不能不去理会到神的诫命。你要爱神，还要爱谁？还要爱人如己。所以神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但这个爱呢，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所以耶稣为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之后，他对我们人的生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效，就是在我们的三个心里面做了一个更新，很奇妙的工作。本来我的心是不干净的如果你不认为你不干净的话，我就不举例了。本来我们的心呢，良心是有亏的，有欠缺的哈。圣经有一句话形容良心，说它是好像被落冠了。你知道道也有道吗？盗贼的道，道路的道，道也有道。盗贼可以庙里面去跟那个偶像拜拜哈，说你今天让我偷到多少，然后我就来跟你偿我的愿。然后那个盗贼去偷的时候呢， 个被偷的人哀求他说：“你不要不要，你不要那么没有良心。”他说：“我如果没有良心，就把你杀死了。就因为我有良心，说留你的命，你东西给我就好了。”他认为他有良心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良心的功能是会错乱的，而且到一个地步呢，它不是短缺，好，就是过分，过分就是过敏了，良心会过敏，好。那如果不够的话，就是我这样就可以了，好，人家不会不安的，你不会不安，就落惯了，好。所以第一个要调整的，刚才我讲过的，是我们的心干不干净，因为不清洁的心没有办法跟神在一起的，清心的人，那个就是神的儿女，好。然后亏欠的良心，神也要把它调整，把它让它可以成为一个健康，有健康的功能，恢复它原来的健康的功能，还有一个无伪的信心。这三个是我们人的心，不是只有这个跳动的心脏哦，人的心，我们的心脏是人的一个生命的，怎么讲比较好，这里有没有医生告诉我怎么讲比较好，一个心脏的跳动就代表，如果人心脏跳就是死了嘛，代表生命嘛，它活死死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对不对？好，那在我们的心脏里面有很多心脏的病，通常我们注意到那个会不会心血管阻塞？好，上次那个妈咪去检查了，好，我想啊顺便讲一下，大家都很关心她去检查她的做心导管哈，那医生说有微血管的堵塞啊，那还好，现在也做不了什么，所以其他的话还好，好，那所以我们到一个年纪，我们都去检查。我是不是血栓太多，或者是啊，然后有人怎么样，心跳太弱哈、啊？像我们教会有一个那个连弟兄，对，不规律不整也是。还有连弟兄是去装一个那个，让他可以跳快一点，因为他就像一个马达一样啊，你不跳的话，氧气就不够啊，哈、啊。对，然后洪俊是装一个机器，要让他心跳不要那么快。他上次有两次昏倒，没有症状的昏倒，那很危险了，就是万一爬楼梯昏倒，就是因为他的心跳突然间会跳很快，然后就昏倒了。特别是他在跑的时候，他在动快动作的时候，所以这些都是心脏可能产生的问题啊。还有我们常常说心脏这个动脉啊，要送养分出去，静脉要把那个脏的带出去，这是心脏的一个功能，是不是？那么我们的这个心，当神救我们的时候，也就是要救我们的这个心，要调整医治我们这个心的一些不良的地方、病态的地方。一个是要干净的心，一个是良心要无亏的，啊，一个是信心是没有假装的。这三个在我们的这个不是他刚才讲说不是肉体的眼睛，说不是我们肉体的心脏以外的这个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三个功能。那我现在跟你解释一下这个良心哈，不管你信不信主，我们都有良心，因为只要人就有良心哈，因为神给我们的。比如说我在工作，然后我要回家想到啊、哎、糟糕，我家里那个白纸，那个印的白纸没了。我就从公司拿几张先回家嘛，我现在今天没时间买，哎，我孩子需要用，我就抓了一把，然后正要塞进去的时候，老板进来了，你会怎么反应？如果那是你的话，你会很公然光明正大的就在，嘿，老板，我这个带回去哈，会这样吗？除了那老板是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他跟你很交情很好，那基本上我们如果是个雇员，当我们拿了一个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即使那不值多少钱，好、哦，或许你想说，我明天买了再还回来。但是当老板进来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反应是什么？放下去，对不对？那个就是良心啊、哦！我不该做的去做，我会不安，这是第一个哈、啊。第二个功能，我在路上，我不会开车了哈，你们会开车哈、啊，在开车的时候。那前面有一个老人家骑脚踏车摔倒了，其实没有我的事情，可他摔倒了，刚好都没有人，那我也可以说那跟我无干，我就走了，好，让他去等一下看谁去处理就好，对不对？好，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心里会想说，我如果现在不服他的话，他不知道怎么样，会不会好？基本上我们现在呢，我们人是会想去帮他的，这是我们的本性了。那现在为什么人那种对于那种路旁的那种意外呢不敢帮，不是说不想帮，不敢帮，是因为 有太多诡诈的事情哈、啊，比如说你帮他，后来你要帮他出付那个医院的那个，这类似很多，对不对？所以是我们的良心怎么样，也在错乱。想行善，不是不想哦，又不敢，又不想吃亏哈、啊。所以当我们啊碰到一个人摔倒，然后我们要过去的时候，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有这种心了、啊、哈、啊。那个就是良心里面的该做的事情，我去做了。刚才是不该做的做，不该做的如果我去做，我会有良心的波动。如果这个该做的我没有去做，我也会有良心的波动。第三个，你知道啊，这些警察在抓我们讲坏人好了，抓这些啊罪犯的时候，如果他万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用枪去打到这个罪犯，他的第一个选择一定不会想把他打死。对不对？他要捉活的，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万一打死了，那也是问题是很大的。那个这个警察就要经过很多的这种侦查什么的，哈，好，比如说他打了一个罪犯，这罪犯真的是很大的罪，哈、哦，就是我们觉得很坏的坏人，把他打到他的脚了。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坏人，我是警察，我是抓他来打的。那么如果这个警察想说，我让你去受苦，让你去痛，他好痛哦，而且流血流太多也会有危险，哈，都不要想其他的。好，就把他带回去，这样的话，在一个伦理还有一个法律的立场下面，他是过不去的。即使是一个正义的罪犯，他生病他也要看医生。所以我们说法外就医，有没有？就是他可以申请法外就医，这个意思。然后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这个警察跟这罪犯本身没有任何的交谊情况下，他还是需要把他送去，先让他没有生命危险，好。那么这个呢，不是因为他跟他有交情，也不是因为他愧疚，而是一种尊重生命。这个对我们神给我们的诫命来讲呢，就是所谓的爱，什么爱？爱这个生命，也就是爱敌人的爱。警察跟小偷，警察跟坏人，他们是敌对的，但他不会去杀他，好，就是对敌人的爱。这个怎么就很难了，对不对？好，我这个良心本身，好，我需要显出一种对于不爱我的、伤害我的，我还能爱他。这个是神给我们无愧的良心的一个标准。我不是自己说的，我是按照圣经讲的。所以不该做的不做，该做的要做。对于会伤害我们的，会让我们心里面有很多不平的那些，有很多冤屈的那些，神说你的良心告诉你，你还是要爱，而且他说你可以爱。耶稣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好，这是我们的良心的功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人有意见或有人有问题，或你要补充？这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哈，神当神救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恢复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的那个良心的功能可以正常，就像我们的心脏正常跳动一样。你知道心脏跳不起来的时候，或者跳太多的时候，都有危险的。连弟兄在他在还没有装上那个起搏的那个气的时候哈，他整个人就感觉好像不行了。那个连医师很担心哈，但是装上去之后，哎。那个血气活力又来了，好，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我们这个活得健不健康，这个很重要，包括你的活力哈。那么你的良心如果健康正常的话，我说过我们都会受到冤屈，但是如果你的良心功能正常，你就不会有这种心怀不平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即使那个是对方错待你，你还是有一个功能可以爱，那个爱不是因为他多可爱，是因为我的良心的作用。为了你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人，那如果我说，那我不该做的我不做，做了我去做，这个第三个我不做，这个我不想用我的良心，这个所谓原谅啦，或者是不要不平啦，不要饥饿啦，这个我不做的话，那你到后来你的良心还是有亏。所谓的无的良心，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三点。那么你良心一亏的时候，有一个危机，你跟神的关系 就会，因为本来神把你救出来，就把你要把你塑造成这个健康的良心嘛，哈、啊。那么这样一次再一次的时候呢，诗篇第三十七篇告诉你说，你不要因为恶人而怎么样作恶。你如果没有让你的良心来主导你的行为、你的思想的话，慢慢的你会站到恶人那边去，你的良心要重新调整了。好，那么现在有两个对比，一个是恶人，就是啊，什么是恶人呢？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个经节好了哈。好，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九节，我们人生中都会碰到一些我们所谓的恶人，有些人是从你很讨厌他慢慢变成恶人，有些人是侵犯你、伤害你，你认定他就是恶人。哈，圣经形容说他们的良心丧尽了，根本那个良心本身没有作用了，放纵私欲，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管你怎么样，贪也好，哈，还有行种种污秽的事情。当我们说他为我们伸冤的时候，就像我们常讲一句话，即使你不信神哈、啊，有句话说：“老天呐、啊，你有没有眼呐、啊？”表示说我们都很需要一位帮我们伸冤的主人。好，包青天不在了，呵呵，他也只能活那一辈子而已。但是老天呐、啊，你有没有眼呐、啊？因为世界上就会充满这种恶人啊，即使有些人其实不是恶人。你也会被伤害，好、哦，他有时候不是故意的，我讲说不是，其实不是故意的，有时候我们是自己接受的太敏感，也有可能啊。当我们有这个恶人的时候，他的恶人的行为呢，那你刚好站在另外一边，叫做不平的人，受伤而不平的人，那你要小心。圣经上七篇告诉你说，你不要从不平的人慢慢变成站到这边来，也成为恶人。这个当中有一个过程，生气。发怒，以至于哦，嫉妒，嫉妒也是一个。有时候你不平的对象呢很发达，为什么讲嫉妒呢？那个人，你看他念书没有念我那么多，没有那么努力，都是因为他父母亲帮他念，他比我在前面，嫉妒，不平，这是小小例子了哈。那个人住那么大房子，换那么大的房子哈，前一阵就有一个夫妻的问题。问题从哪里开始的呢？从这个妻子跟她的丈夫，她丈夫很聪明，在做那个飞弹的什么啊？妻子跟他说：“你看，你那么有能力，你竟然赚的钱比你的徒弟还少。”他教了一个他的堂弟还是什么，把他提拔起来了。结果他做的刚好是不跟他一样的，但是他把他引进去他的这个部门做的。他说：“你看。”你竟然领的钱比你的徒弟还少，就这么一句话，心里不知足哈。其实我问他说：“真的很少吗？”他说：“比起人家已经很多了。”好，不过这个不满足的心呢，你再多呢，总是少一点，对不对？哈，就因为这一句话，使他们夫妻的婚姻好久了，几十年了，到今天已经怎么样？一条路走出去，收不回来了。那个先生为了要赚更多的钱，他认为我很聪明，他太肯定了，你那么聪明，那么有能力，你竟然你的钱那么少，所以他就往说我很有能力，我很聪明，我来做什么。结果呢，这边是有能力，可是天时地利人和让他没有机会成功，比那个领的很少的更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好，所以你会因为这样就嫉妒，或者是你呢啊气，慢慢你就从那个不平的那一方呢，本来是相对的，现在站恶人这边，以至于作恶哈、啊。这个是诗篇三十七篇里面要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先到这里哈、啊。所以让我们感谢神，帮助我们的心得到洁净。你知道洗澡洗完那个把污垢洗掉，把你的车洗干净那种感受怎么样？非常好，对不对？哈、哦，就等那一刻，一天下来，汗呐、啊、什么全部把它洗掉，哎呀，很轻松，哈、哦，非常轻松，可以好好的睡一觉，哈、哦。那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没有不再有污垢了，这是耶稣的宝血，是你的权益。然后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让我们可以做该做的， 有能力有自由做该做的，有管理能够自己节制不要做不该做的，而且还要可以做出多余的，就像对敌人的就一种爱，一种非常可以有影响力，爱是有能力的啊。他说这个是爱，然后爱是从什么出来的，那个爱就会出来。所以让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话神说你就是在过一个很健康的，你的生命是很健康的，然后你的生活就是非常让你是很有活力的啊。好，我们这一起祷告。今天没有孩子嘛哈，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再次从你的话语来思考我们一些生命的一些定律，我们生一些奥秘。主，有时候我们不懂，我们就这样子被生下来，我们就这样长大，但是我们都在寻求，我们也希望我们走的一条路是一条直的路，是一条让我们走到最后的时候是不冤枉的路。谢谢你，你把你的话好像明灯一样照在我们的前面，照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光亮起来。主，愿意今天所学习的帮助我们放到心里面去思想，你帮助每一个姊妹能够每一天回去，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成为一个对我们的家庭有很大的贡献，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我们自己是一个能够充满幸福的这样的一个身心灵。谢谢你喂养我们，帮助我们吃的时候我们饱足，而且我们在交通之间也得到你的赐福，保守每一个人回去的路程也平安。我们为每一个朋友或我们的姊妹们来感恩，求你把每一个姊妹把他们塑造成一颗比珍珠更美的宝石。主，我们谢谢你，祷告耶稣的名， Amen, Amen.